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日星期六，受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主持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瞻礼弥撒，教宗降服了授予新任教省总主教的羊毛肩带，并省思天主子民如何蒙召跟随耶稣和宣讲福音。教宗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诵念三中经前，欲请信众们效法他们的力量、慷慨和谦卑。圣座驻俄罗斯大使达涅洛总主教公布教宗特使祖皮书记在俄罗斯的行程。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于6月29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正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圣祭，降服了要授予新任教省总主教的羊毛肩带。
Il Vangelo oggi ci viene incontro con la domanda che Gesù rivolge ai suoi: voi chi dite che io sia?Questa è la domanda fondamentale, la più importante. Chi è Gesù per me?
在弥撒讲道中，教宗强调了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教导，他们透过做耶稣的门徒，跟随他，并宣讲福音，来回答人生的关键问题：为我来说，耶稣是谁？教宗省思道，教会蒙召以同样的方式成长，跟随上主，持续谦逊地寻找他，以及在世界前宣讲福音，使人心向天主的临在敞开。教宗邀请信众将耶稣带到各地，特别是贫困、衰败和排斥现象根深蒂固的地方。教宗称圣伯多禄和圣保禄是两位深爱上主的宗徒，是教会信仰的两大柱石。教宗指出，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教宗表明这个答案是一段旅途的果实，是伯多禄跟随上主与他同行，跟在他身后一段时日的亲身经历的结果。唯有到了此时，伯多禄才达到灵性的成熟，使他在恩宠下如此明确地宣认信仰。伯多禄告诉我们，针对为我来说耶稣是谁的问题， 光是教条式毫无瑕疵的说辞，或者一套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不足以答复的。不，唯有通过跟随上主，我们才能每天认识他，唯有借着成为他的门徒，听从他的圣言，我们才能成为他的朋友，体验到他具有改变力量的爱。为此，教宗劝勉信友们不要迟疑或找借口，因为魔鬼惯用的伎俩是让我们以为一切全靠自己的能力，从而剥夺我们对天主圣宠的信心。伯德禄对我们的叮嘱则是要摆脱一切形式的尘世安全感，每天跟随耶稣，只有奋力做上主的门徒，福音的谦逊仆人，教会才能与所有人交谈，成为我们当代人的陪伴者、亲近者和希望之地。谈到外邦人的宗徒保禄，教宗表示，对于耶稣的同一个问题，伯德禄的答复是跟随，保禄的答复则是宣讲。为了宣讲耶稣基督，保禄宗徒翻山越岭，远渡重洋，走遍城市乡间，不顾匮乏和迫害。我们要是回顾保禄的生平，他似乎越是宣讲福音，就对耶稣的认识越深。通过向他人宣讲圣言，他能更深入理解天主的奥秘。教宗说，外邦人的宗徒教导我们，每当我们投入福传使命时，我们自己也在接受福音。随后教宗提到，在圣伯德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当天，新任教省宗主教领受羊毛肩带，那是与罗马教会共荣的标记。教宗期勉这些宗主教说，愿你们效法伯德禄和保禄宗徒，你们要做跟随的门徒，宣讲的宗徒，你们要与全体天主子民一起把福音之美带到各地。在弥撒讲道的结尾，教宗向巴尔多鲁茂大公宗主教派遣的代表团表达问候。教宗说，谢谢你们的临在，让我们携手前行，跟随并宣讲天主圣言，增进手足情谊。愿伯德禄和保禄陪伴我们，并为我们转导。教宗方济各于6月29日圣伯德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在梵蒂冈宗徒大楼书房窗口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说，今天世界不需要超人，而需要真实的人，就如伯德禄和保禄宗徒那样的人。教宗谈到伯德禄，耶稣在其上建立了他的教会，伯德禄的名字也可以说是磐石、石头，或只是颗石子儿。伯德禄宗徒在他的生命中体现了三个方面，即磐石的力量、石头的可靠，以及一颗石子儿的渺小。教宗说，正是在他身上，就如在保禄和所有圣人身上一样，显现出了天主用他的恩宠使我们坚强，用他的仁爱使我们团结，用他的慈悲宽恕我们。圣神正是借着这真实的人性 形成教会，伯多禄和保禄是真实诚挚的人，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实的人。教宗欲请信众从磐石、石头和石子的层面开始进行反思，邀请信众向自己提出重要问题：在我们内有对上主和福音的热火、热忱和热情吗？或者在我们内有容易破碎的东西吗？其次，我们是建设教会的石头还是绊脚石？我们为团结合一工作吗？我们关心他人，特别是最脆弱者吗？最后，让我们想想石子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渺小吗？尤其是在软弱中，我们是否信靠这位借着谦卑和真诚的人行大事的上主呢？伯多禄的一生是磐石，在很多时刻，他坚实和稳定，率真和慷慨，为了跟随耶稣甚至殉道。伯多禄是石头，为他人提供支持，扶持弟兄姊妹建设教会，是整个团体可靠的参照点。伯多禄也是石子儿，他的渺小时而出现，于是他陷入恐惧，否认耶稣，然后对此后悔不已，凄惨地哭起来了。伯多禄没有勇气站在十字架下，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他试图逃离殉道，却遇到了耶稣，再次找到回去就义的勇气。教宗最后说，愿宗徒之后圣母玛利亚帮助我们效法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力量、慷慨和谦卑。教宗特使祖皮书记于6月28日至29日在俄罗斯进行访问，旨在找出达成公正和平的途径。出访首日，书记与普京的外交政策参谋会谈，并在圣座使馆与天主教主教们会面。出访第二天，书记与基利尔宗主教和儿童权利专员举行的会晤，然后探访当地的天主教团体，并在天主之母主教座堂主持弥撒。这是继今年6月5日至6日在基辅访问后，祖皮书记第二次以教宗特使身份出访。圣座驻莫斯科大使达涅洛宗主教对记者们表示，众所周知，圣父教宗方济各托付给祖皮书记的任务是要分辨并鼓励人道主义举措，从而开启一条能通往众所盼望的和平的道路。祖皮书记出访的首日在祈祷中展开，他跪在圣母像前祈祷，这是俄罗斯最为古老的圣母像，以慈爱之母之名广为人知，目前保存在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处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随后，祖皮书记立刻赴约与参谋乌沙克夫会面。现年76岁的乌沙克夫曾于1998年至2008年担任驻美国大使。祖皮书记与乌沙克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涉及了在乌克兰的冲突，以及在政治和外交层面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包括国际传真社在内的俄罗斯新闻社都报道了这一消息。国际传真社也提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祖皮书记与乌沙克夫会晤后的评论。总的来说，我们已经多次表示非常赞赏梵蒂冈方面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和举措，对于教宗愿为终止在乌克兰的武装冲突做贡献的心意，我们欣然接受。然而隔天上午，佩斯科夫却表示，此刻还看不到任何协议，但是如果有必要，对话将继续进行。 29日上午，祖皮书记与儿童权利专员利沃娃·别洛娃举行的会晤，关注超过 1.9 万名被带往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这是泽连斯基总统今年5月觐见教宗方济各时请他协助的问题。儿童权利专员的网站公布了书记来访的照片，阐明在会晤中讨论了与军事行动有关的所谓的人道主义问题以及捍卫儿童权利的议题。29日下午，祖皮书记与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基利尔举行的会谈，核心是教会为和平与正义事业效劳的共同努力。本次会晤在莫斯科宗主教府进行，陪同在场的有一名翻译人员、宗主教的数名助手以及圣座大使达尼洛宗主教。宗主教和枢机讨论了集结世人之力来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的重要性。据俄罗斯国有新闻社的报道，基利尔宗主教问候祖皮书记时表明他很高兴祖皮书记在他熟识的弟兄们的陪伴下来访莫斯科。宗主教说，我们赞赏教宗派了您来莫斯科，您是意大利教区里数一数二重要的教省总主教区的领导人，您是享誉盛名的总主教，因着为您子民推进重大服务而远近驰名。据当地媒体报道，祖皮书记邀请了基利尔宗主教访问波罗尼亚。结束了在莫斯科宗主教府的会晤后，祖皮书记前往天主之母主教座堂，在那里主持隆重礼仪。之后书记探望了天主教团体，向他们转达圣父教宗的问候、关怀和祈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里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创作过超过600首以上的艺术歌曲而被称之为艺术歌曲之王的奥地利作曲家弗朗兹·舒伯特为混声四部合唱团、女高音、男高音、男低音独唱以及弦乐团和管风琴所写作的 G 大调弥撒曲，作品号D167。艺术歌曲是舒伯特创作的中心，包括其他独唱声乐曲在内的600多首歌曲中占全部作品的2/3。他的取材范围广泛，凡是能够触发他创作灵感和想象的诗篇，即使是平庸之作，在他的笔下也能成章，用音乐将诗人无力表达的意境和情感表现出来。他的歌曲除了旋律具有丰富的思想感情以外，和声的设计也做了精心的安排。他对和声的色彩敏感，经常通过调性、调式、和弦转换以及音区的变化来增强音乐的表现手法。在小夜曲、菩提树等作品中，舒伯特则利用同主音大小调的转换来达到色彩的变化。此外，广泛流传的摇篮曲中，舒伯特让旋律摇摆于主调和属调两个和弦之间，简单安详，就像慈母轻摇摇篮一般。舒伯特歌曲的钢琴伴奏也是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因为舒伯特的伴奏从如诗如画的歌词中生发而出，又渲染了歌词的意境，如纺车旁的玛格丽特的伴奏音型，自然地让人联想到纺车的转动声音。叙事歌曲《魔王》沉重的三连音也描述了父亲走投无路的焦虑，在幻想的伴奏里完全不一样，因为不同的动机以三个八度反复出现，表现出恐怖的气氛。流浪者的调性布局经过了精心的设计，既符合诗歌的要求，又符合音乐的审美。舒伯特使歌曲的伴奏从从属的地位变为与其他因素一样重要，而且利用伴奏的特点补充和揭示了歌词的内涵。除了艺术歌曲和交响曲，舒伯特也创作了六首弥撒曲和其他的圣乐。弥撒曲第一至第六号作品的编号分别为第105、167、324、452、678、950，而他的作品第872号则名为德国弥撒。虽然他不曾以气势磅礴的宗教音乐传世，但是他的弥撒曲却非常的优美，而且令人动容。1814年，舒伯特为列支敦教堂百年庆写作了一首弥撒曲，获得肯定以后，在接下来的14年中，他又创作了五首作品，其中以降 A 大调的第五号弥撒曲以及降 E 大调的第六号弥撒曲最为著名。这六首作品都是以大调写成的，充分地表现了舒伯特的乐观以及积极的信仰，也使他在圣乐界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舒伯特的 G 大调弥撒是他三首短篇弥撒中最有名的一首。舒伯特的特点是倾向于一种虔诚的情绪。1815年，舒伯特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谱写完成这一首 G 大调弥撒曲，他有着简练的音乐语言。初稿时，舒伯特的配器只有弦乐团和管风琴，但是于最后定稿的时候，又加上了小号定音鼓来润色，这是一首相当优美的作品。在舒伯特创作的成熟时期，他的健康情绪持续的恶化，从1822年起，舒伯特就在和梅毒做斗争，尽管有人提出其他的病因，但是最终的病症可能是伤寒症。他晚年的病症与汞中毒的病状相似，而汞恰恰是19世纪早期被用来治疗梅毒的药物。舒伯特也曾热恋着一位经营纺织厂的富有寡妇的女儿，根据舒伯特的朋友们称，这是他一生中的初恋，也是最后一次的恋爱，至少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恋爱。但是尽管舒伯特为这个感情倾注了他真挚的情感，但是最终这位爱人还是嫁给了一个面包师傅。1824年5月，27岁的舒伯特离开维也纳前往匈牙利，在4个月的乡村生活中，他将情感寄托在他的学生女伯爵卡洛琳的身上。舒伯特为卡洛琳创作了许多钢琴作品，其中包括提线的《流浪者幻想曲》。在舒伯特的音乐之外，根本没有音乐在主题思想进展和联想上以及在看似合乎逻辑的跳跃上赢得如此的心理学关注，很少有人像他一样怀藏着如此独一无二的个性，能够推出形式各异的各种音乐描述，也极少有人为他自己为自己的内心写了这么多的东西。这是德国的作曲家舒曼 对舒伯特的评论。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为混声四部合唱团女高音、男高音、男低音独唱及弦乐团和管风琴写作的 G 大调弥撒曲作品号第167的羔羊赞 Agnus Dei。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